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的粤语节目。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1月24号星期五，下面的新闻提要。特朗普总统透过视像在世界经济论坛上发表演说，他说全球企业如果在美国生产能够享受低税，而在其他地方生产将面临关税。特朗普亦在论坛上说美中关系不公平，希望中国帮助结束俄乌战争。
He called me, but I see it very good.
特朗普在论坛的答问环节上说是习近平打电话给他，他觉得很好。他强调美国不想占便宜，但是美国和中国一直存在巨额的赤字。其他新闻包括大熊猫保力和青宝准备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国家动物园公开亮相。在时事经纬环节入面，我们是会报道中国战机歼20支副扬尾被免职，众说纷纭。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听张平康报告一节国际新闻。
以下是美国之音的一节国际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四邀请全球的企业在美国生产他们的产品，并且承诺他们将会享受低税，但同时警告他们，如果他们选择在其他的地方生产他们的产品，这样他们将必须支付关税才能够将产品出口到美国。特朗普在华盛顿通过视频连接对参加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的公司的领导人表示，美国是回来对企业开放。
My message to every business in the world is very simple. Come make your product.
特朗普表示，我向世界各国企业传递的信息是非常简单，来美国生产你们的产品，我们将给予你们地球任何一个国家能够给予的最低税。他还表示，但是如果你们不在美国生产你们的产品，这个是你们的特权，这样是很简单，你就必须要支付关税。开始第二个任期的特朗普上任之后第三日在白宫表示，他希望将美国的公司税从 21% 是削减到 15%， 不过这个是需要共和党控制的国会当中他的政治盟友的批准。议员已经开始就如何延长并且重塑特朗普第一任期内2017年实施的个人以及公司减税展开辩论。特朗普承诺美国将会向欧洲提供他们所需要的液化天然气，但是他认为欧盟对美国非常之不公平，对有27个成员国的欧盟集团境内运营的美国企业施加了大量的监管。特朗普总统特别抱怨新建筑项目的关税以及是环境影响报告，声称他们是你们不应该做的事情。美国总统特朗普1月23号表示，他希望未来四年美中之间能够达成公平的竞争关系。特朗普在白宫对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发表视讯演讲的时候还强调，他非常之喜欢习近平主席，虽然新冠疫情的爆发令到两人关系紧张，他期待同中国保持良好的关系，和睦相处。特朗普亦都表示，希望习近平协助促成终止乌克兰同俄罗斯之间嘅战争，并且系同普京以及佢自己嘅一齐推动世界无核化。
He called me, but I see it very good. I think that we're going to.
特朗普表示，系习近平打电话俾佢，佢系觉得好好。我认为我哋嘅关系会非常之好。我哋想要嘅只系公平，我哋只系想要一个公平嘅竞争环境。我哋唔想占便宜，我哋同中国之间一直存在住巨额嘅赤字。佢话呢个只系一个不公平嘅关系，我哋必须要让佢变得公平。现时唔系一种公平嘅关系，赤字系巨大噶，就好似其他嘅国家一样。实际上，我哋同好多嘅亚洲国家亦都有巨大嘅赤字。我哋嘅赤字系非常之大，但系我非常之喜欢习近平主席，我哋一直都系好喜欢佢。我哋期待同中国保持良好嘅关系，友好相处。佢仲表示，希望中国能够帮助我哋停止俄罗斯同乌克兰嘅战争。中国对局势有好大嘅影响，我哋会同佢哋合作。我同习近平主席嘅电话交谈当中，亦都提到咗呢一点，希望能够共同努力终止战争。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星期四的播出的福克斯新闻的一次采访当中表示，他计划寻求同北韩领导人金正恩重新接触，并且表示曾经三次会面过金正恩，他是一个聪明人，不是一个宗教狂热分子。 當福克斯新聞主播漢尼提提問是否會再次同金正恩聯繫的時候，特朗普回答的話是我會，他是很喜歡我。1月20日，特朗普重返白宮執政當日，通過衛星向駐韓美軍發表了講話，首先詢問了北韓領導人的情況，金正恩的近況如何。他形容金正恩是一個心懷惡意而且強硬能前的人，但是他同這位獨裁者關係良好。美國總統特朗普星期四表示，他很快同俄羅斯總統普京會談，爭取推動普京結束他對鄰國烏克蘭進行將近三年的戰爭。特朗普在華盛頓通過視頻對瑞士舉行的達沃斯世界論壇全球工商領袖會議的時候是這樣說
Millions of lives are being wasted. Beautiful young people are being shot.
特朗普表示幾百萬年輕的生命正在被浪費，這場戰爭是可怕的。他還表示烏克蘭準備好達成協議，這是一場戰爭從來就不應該開始的戰爭。重返白宮執政第三日的特朗普表示，他將會請求沙特阿拉伯以及是石油輸出國組織削減全球油價，以壓制俄羅斯的石油收入。目前的油價是大約每桶$77，俄羅斯利用石油收入資助戰爭。特朗普表示，如果價格降落嚟，烏克蘭戰爭將會立即結束。他還表示，一定要將這件事是辦成，現時是結束它的時候。美國眾議院司法委員會共和黨成員蒂凡尼1月23日在關於2025年出生公民權法案的記者會上面表示，十年前情況變得非常嚴重，塞班島上的中國婦女所生的小孩子遠遠多於當地的居民。
In the, Mariana Islands,There is a loophole.
蒂凡尼表示，在马里亚纳群岛有一个漏洞，你可以进入塞班岛并且在当地生小孩子，并且让孩子成为美国公民。早在2009年共产主义中国的人以及俄罗斯人就可以免签进入北马里亚纳群岛联邦，在当地消遣娱乐等等，无需签证。塞班岛上面的中国妇女所生的孩子远远多于当地的居民。這一切早在2009年就已經發生，因此那個時候生生兒說的他們是擁有公民身份，我們最大的對手就是中國共產黨，而我們卻是允許他們進入我們的領土。
Now with the Birthright Citizenship Act of 2025 we can solidify。
共和党众议员巴宾则是表示，现时有了2025年出生公民权法案，我们可以将这些的改革确立为持久的法律，并且将它编撰成是法典。这个法案是非常之简单，让我和你们分享自动是获得公民身份的标准，只有在美国出生而且父母至少有一人是第一是美国公民或者是国民，第二是合法永久居民，第三在美国军队服役的合法居民，他们的小孩子才能够获得公民身份。中国短视频平台 TikTok 在美国不买就关的法律禁令获得是宽限期之后，美国地产大亨默考特表态愿意和其他的买家是合资竞购 TikTok 的美国业务，前提是他能够保有资产控制权。默考特星期四在瑞士达沃斯的世界经济论坛场边向路透社透露了有关的消息，他拒绝透露筹资的来源，但是表示已经有私募股权公司和家族办公室主动联系提供出资选项。默考特表示资金不是问题，现时的问题就是要等 TikTok 的母公司自节跳动，或者是中国政府决定美国 TikTok 的未来。空气监测机构资料显示，越南胡志明市、柬埔寨金边等城市名列全球空气污染最严重的城市，泰国曼谷星期五更加是因为空气污染严重，超过有350间学校被迫关闭。泰国如同是东南亚其他的国家，经常发生季节性空气污染，特别是冬季来临的时候，寒冷而凝滞的空气当中混合了汽车的废气以及是农作物的燃烧产生的烟雾，但是这个星期的污染尤其严重，口虫雾霾笼罩了曼谷的天际线。曼谷市政府星期五在社交平台拉官方社群发布消息，宣布全市的437间的学校当中有352间学校是因为空气污染而关闭，这个是自2020年以来曼谷因为空气污染而导致最多学校关闭的一日，数以万计的学生是受到影响。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喺听国际新闻之后，欢迎继续收听呢一节嘅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喺呢个环节入边，我哋主要报道中国珠海、江苏两宗宪宗式杀人犯事件已经复发。唔分析指以暴制暴系毫无司法价值。我哋亦会报道中国演员胡歌从政。咁有评论就系认为呢个系吸纳影视名流嘅中国式多党政治。不过首先就系报道中国战斗机歼二十之父杨伟被免职，众说纷纭。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中国航空工业集团两名高层，中国第一款隐形战斗机歼二十嘅总设计师杨伟同火箭专家郭兆平喺毫无预兆嘅情况之下突然间被免职，此举引发咗外界嘅广泛关注。普遍认为呢个同解放军持续深化嘅反腐行动有关。有军事专家话，解放军同军工体系嘅关系错综复杂，使到先进武器装备领域成为咗腐败滋生嘅运作。下边系美国之音记者嘅报道。
突然被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免职嘅杨伟有神童之称，佢15岁嘅时候获西安工业大学破格录取，22岁研究生毕业后，马上投身歼十战机嘅研发。30多年職業生涯當中，楊偉見證了中國國產戰機由第二代到第五代的跨越，尤其是作為總設計師帶領團隊生產出中國首款隱形戰機歼二十，被譽為歼二十之父。1月18日，中航工業更新官網，領導團隊一欄出現變動，原本擔任副總經理的楊偉簡歷由官網消失。同樣被免職的還有火箭專家郭兆平。上世紀90年代，郭兆平加入中國航天工業總公司下屬的研究院，其後晉升至院長。3年前，郭兆平獲任命為中國航空工業集團總經理。中航工業並未透露他和楊偉的最新動向。值得留意的是，一般情況下中国大型央企总经理的退休年龄一般是60岁，而郭兆平还未到年龄，今次应该不是正常到龄退休。2年前，中国解放军进一步将反腐行动扩大至火箭军、中央军事委员会装备发展部、航天军工企业和军工研发相关高校等多个部门，大批将领和军工企业高层下马，包括去年8月落马的中航工业前董事长谭瑞松。另外有多名军工航天领域官员久未露面，被外界怀疑正接受调查。基于杨伟和郭兆平的特殊专长以及和火箭军系统的渊源，今次所谓职务调整引起广泛关注。中国政治学者陈道银对美国之音表示，在官方还未对外公布之前，杨伟和郭兆平被免职的真正原因始终是一个谜，但是据他观察，两人卷入反腐风暴的可能性相对较大。
反腐呢，这种可能性似乎比较大，似乎比较，因为很多
陈道银说，现在看来反腐的可能性似乎是比较大，现在很多官员去职，如果没有特别说明说会另有任用的话，一般都是进入到调查阶段。尽管当局没有讲到明两人是违纪违法，但是他们不再适宜再担任这个岗位的职务，那当然也有可能是帮派内斗。虽然现在应该是不存在帮派，大家都是习家军，但是习家军的组成是比较复杂，军工系统相对于其他派系来讲，出身、履历、权力的掌控、自身的影响力比较弱势，不排除是习家军内控借助军队反腐，所谓拔出萝卜带出泥。新型武器的生产和需要首先是来自于军队，然后透过工业单位提出构想设计，由一开始双方都是密切地合作。而习近平提出2025年要强军强国梦，在这个大背景之下，资源倾斜到军工系统，自然就出现了贪污的空间。台湾的智库国防安全研究院国家安全研究所所长沈明失对美国之音说，两人被免职是否因为卷入贪腐言之尚早，但不排除和他们研发的战机、火箭材料或者是设计有缺失有关。 亦都意味歼20的生产研发可能存在弊端。
以歼20来讲，它的动力还是没办法跟它仿冒
的。沈明瑟说，歼20的动力仍然是无法跟它仿冒的美军 F-22 战机相比美。歼20的发动机上面是没有盖板，隐形功能其实是不足够的。亦都因为咁，当局当初提到嘅经费则变成浮煲加价，到过嚟会追究当初所谓嘅歼20之父或者系火箭专家。如果当局真系认真咁面对问题嘅话，反而系有好处。咁但系如果呢个根本系结构性问题嘅话，喺科技能力有限之下，仍然要浮夸或者系塑造阻吓嘅效果。假裝和美國是同一等級，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中共歼20想說要展現本身非常不錯的作戰能力，但與此同時又未能夠提供實際的影片，所以大家都不是很相信。加上習近平現在擴大反貪的行動，當然就會一個接一個地出現反貪的案例。歼20被视为解放军巩固对台军威慑力的重要一环。沈明瑟说，2023年习近平在美国和时任总统拜登会谈的时候，否认北京计划在2027年武力攻台，难免令人质疑歼20的效能，而杨伟被免职又是否与此有关？
如果说只是这个例行的典礼或者仪式啊，出来飞一飞啊，那
沈明瑟话，如果歼20战机只是例行性咁喺典礼或者系仪式上展示嘅话，问题就唔大。咁但系如果隐形功能唔好嘅话，反而会被台湾或者日本第四代战机好容易发现目标或者被摧毁，产生嘅严重后果就系作战失利失败。解放军嘅高级将领部队会对这个武器没有信心而不敢使用，在介入或者发动任何军事行动的时候会有所迟疑或者影响到军队的士气。习近平原本是很有自信，想说要解决周边的领土主权问题，但是高级将领很清楚本身的武器装备是存在什么问题，不敢贸然地对外采取强硬军事行动，亦都形成后来习近平否认他对台湾有2027的作战计划。接受美国之音专访的台湾国家政策研究基金会军事专家李正修说，贪腐现象对中共军工业发展影响深远。
武器发展需要钱，而且是一个漫长的研发。
李正修说，武器发展是需要钱的，而且是一个漫长的研发过程。这样的过程所花费的钱中间有多少是被高官拎走，就很难知道。美国之音中文报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中国男演员胡歌担任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宣传委员会副主任职务，引发了关注。粉丝多数对明星从政是抱有正面的态度的。不过观察人士指出，通过吸纳明星加入民主党派，一方面看中了艺人和网红具有百万粉丝的强大号召力，成为中国政府利用来讲好中国故事、宣传美好党文化和思想的管道。而另一方面就是淡化中共的党色彩。但是中国现在的多党政治的本质和西方民主国家基本上是截然不同的。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林乃娟在台北的报道。
胡歌以中国电视剧《狼爷榜》以及《繁花》声名大噪，在2019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是中国八个中共领导的民主党派之一。据他的微信公众号1月11号披露，民盟中央宣传委员会副主任胡歌主演的电视剧《繁花》原委大院荣获表彰，确认他任命的消息。胡歌任中央宣传委员会副主任话题登上了微博热搜前十名，社媒风向多赞扬明星从政，山西娱乐博主郭安静称他是体制内男生，江苏电视剧博主笛女梅音赞赏外宣门面是担当胡歌，安徽娱乐博主赵安然真是发文，老胡这个是不是属于有编制，同近东一样。 旅居洛杉矶的维权人士、中国民主党执行长戒立健指，中国新世代受思想启蒙，反感各类的新闻信息，亦是政府洗脑言论，政府向人民心中缺乏信任感，不容易受中共宣传部上传下达的官方宣传管控，因而需要明星推进政治宣传的力度。而胡歌是深受90后、00后年轻人喜爱，利用粉丝精神寄托或者是崇拜心理，能够是抓住年轻人的思想，成为中国政府用来讲好中国故事的管道。戒立健直言，未来会有更多的年轻艺人以及网红加入政治宣传的行列。旅居美国的中国独立时评人蔡慎坤就认为，中国社会上具有影响力的人不可能成为党组织一员，因此中共通过拉拢党外人士立为自己人，以其相对淡化的党色彩身份开展宣传活动，或者是间接赋予使命，外宣工作效果较好。
放在这个民主党派里面，给他授予一个职务，那发挥的作用更宽泛。
蔡慎坤对美国之音表示，放在这个民主党派里面，给予他授予一个职务，发挥的作用更加宽泛。不单止只是影响这个党内的人，更多的是影响党外的人，包括一些海外华人团体，一方面给予他们一个帽子戴上，另一方面亦都觉得共产党和社会知名人士演艺圈能够是融为一体，更多的是想利用他们发挥他们的影响力。事实上，胡歌在2024年6月访台出席青年交流座谈会，时值两岸关系紧张，影视交流被质疑染上政治味。蔡慎坤指出，中国让有影响力的人到台湾演出或者访问都是文化统战的策略，而且人选经过深思熟虑，好像胡歌有广大的粉丝，正正是中国官方最好利用的宣传工具。他是提醒中国统战台湾的情势非常之严峻，应该是警惕无处不在的渗透。蔡慎坤表示，中共过去军队是设有文工团，会授予军衔，给予社会有名之士。近年习近平改为是采广纳系社会知名人士加入民主党派。星岛日报在1月20号报道说，加入民主党派是身份象征，吸引不少的影视明星，就好像章子怡、李冰冰2018年担任自工党中央文化委员会顾问。对明星而言，在中国体制内有职务，除了能够获取经济利益，亦都能够在社会潜规则当中方便行事，就好像免于查调出是演税收，对艺人是一大诱因。而另一方面，演艺人员通常不得不接受中共派任的职务。但是蔡慎坤强调，中国八大民主党派是共产党的花瓶以及是摆设，和民主国家的多党政治完全不一样。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乃娟台北报道。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两名在去年11月犯下无差别杀人罪的嫌疑犯已经在刚过去的星期一被执行死刑。从案发到执行不够三个月的时间，这个裁决在中国网民当中引发了叫好。不过分析人士就说，迅速处决反映出中国司法体系的草率，同时亦凸显出民众对所谓的以暴制暴的盲目崇拜。专家就警告，这种速判速决的做法不单止缺乏司法价值，亦错失了社会深刻反思和防范悲剧重演的机会。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王丽玲在台北的报道。
据中国官方新华社的报道，广东省珠海市综合人民法院1月20号已经对范维秋执行死刑，并且由珠海市人民检察院依法派员临场监督。62岁的范维秋是去年11月在广东珠海体育场周边驾驶越野车蓄意撞人的肇事者，共导致35人死亡、43人受伤。珠海中级法院去年12月27号公开审理之后，当场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判处被告范维秋死刑，并且剥夺他政治权利终身。新华社当时的报道，法院经过审理查明，范维秋因为婚姻破裂、生活失意，而且不满离婚财产分割结果，于是是决意通过驾车冲撞人群的方式发泄私愤。范维秋驾车撞人案从案发
判决到执行死刑前后仅仅是70日，而他的复发的消息一出，中国网民就是一片叫好。而另外，据中国官媒央视的报道，同日复发的还有来自江苏宜兴的徐家金。21岁的徐家金是去年11月在无锡工艺职业技术学院附近无差别砍杀他人的罪犯，总共造成8个人死亡、17个人受伤。去年12月17日，无锡市中级法院以故意杀人罪判处徐家金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徐家金杀人案从案发判刑到执行死刑亦都仅仅是66日。同据先前的警方报道，徐家金为该学院的2024届的毕业生，因为考试不合格未有攞到毕业证书，以及是对实习报酬不满，于是就向校发泄行凶，网上仲流传他犯行前的留有的遗书，称他是希望他的死可以推动劳动法的进步，不要以为他是老实人，有些的账是总是要清算。对于这两件宪宗式杀人案件的审理，以及是中国网民对两人复发的反应，人权律师以及是中国社会观察人士都摇头称撼。现时居于美国纽约的前北京人权律师吴少平亦都同意，这两案的处置体现了中共的暴政思维，亦即是杀人的人亦都杀，就可以平息民愤。但是若然不找出是极端犯行为背后的真正肇因，就无法真正避免悲剧再度发生。
中共在这两个案件当中很典型的，他都没有给外界透露这样的一种信息，也不允许社会各界去讨论这样的一个问题，他还是欲盖弥彰。
吴少平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共在这两件案子当中很典型，他们都是没有给予外界透露他们的犯罪动机和信息，亦都不容许社会各界去讨论，这个仍然是欲盖弥彰，就是因为大家没有办法深入探讨这个问题，就找不到发生这种社会问题的根源，你就无法对症下药。吴少平表示，中国近来无差别杀人的案件是增加，譬如是去年6月4名美国人在吉林遭到无故砍伤，还有苏州无业人士随机在日本人学校附近行凶，背后原因都是很难脱离社会不公或者是就业生活困难等社会的问题，但是这个是中共的禁区，不容讨论，以免是危及他的政权。至于对死刑复核以及是严谨性的讨论，他说胡锦涛和温家宝的时期还是公开讨论过，并且考虑过进行司法改革，比如是上修死刑的复核权到最高人民法院，从制度面是面向是保障死刑判决的慎重和公正，但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主政这10多年以来，这个完全是没有讨论的空间。国际人权组织自由之家旗下的义言网的项目经理史海文亦表示，这两件案再次凸显了司法不过是中国政府的政治武器。位于台北的史海文表示，中国司法体系严重是缺乏正当程序和独立，尤其是涉及到政治敏感案件，无数维权人士在审理之前多是被拘留数个月甚至是数年才能够进入秘密审理，亦都不能够自由选择辩护律师，非常之极端。至于珠海车撞人案件以及是江苏高校杀人案，能够在3个月里面结案，亦都是另外一个极端。这两种的极端情况的共同脉络，就是中共完全是掌握司法，司法毫无制衡政府的作用，只是政府的另外一个政治武器。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王丽玲台北报道。
好啦，听过以上嘅报道之后，咁啊结束咗呢一节嘅美国之音粤语节目，我哋喺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